什么好的环境，什么好的朋友来敬拜赞美神，这是人生的福气。三月美国人说是 March Madness， 只要你跟踪美国大学篮球赛的话，你就晓得这个月底的篮球赛最后决赛在底特律。我们今天要分享题目是旷野的操练，讲到操练就让我想到这些篮球教练们，写了个名字 Jim Valvano， 谁晓得他？哦，还有两个人，谢谢。这个人47岁得骨癌就死过去，他一生就是做篮球教练。他最让人家认得他的就是1983年，那是20多年前，他带领北卡州立大学打败强势的 Houston 大学，得到全美篮球冠军。然后他10年之后就过世，得年纪轻轻47岁，他37岁得到全美篮球冠军的教练，他是教练。他临死以前，在一个庆祝他得到这个全国篮球冠军的10年的纪念会上，他讲了几句话，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他那时候已经要死，他已经晓得他要死。他说第一句话 Never quit， 永远不放弃，因为有上帝在。哎呀，这话打动我。他就讲他这从22岁大学毕业开始，一直到47岁死了，这20多年都是做篮球教练。他唯一的专注人生的目，对他来讲，上帝给他的托付就是训练这些打篮球的人。他讲一个，他刚刚出道的时候在若哥大学不是一个篮球强项，做教练，做大一的篮球队的教练。哇，他很认真，他就去研究怎么去教练这些孩子。他就发现全美国最好的一个教练，人家有史以来大家最尊重的，就是 Green Bay Packers 的教练，叫 Vince Lombardi， 这个名字不重要。这个 Vince Lombardi 是全胜教练，他是打 football， 可是教练不管打什么球类方法一样，就是要让运动员能够看重他自己，晓得他的目标在哪里，然后勇往直前。哇，他去学，他就发现 Vince Lombardi 每次要出赛之前，在他那个换洗间 locker room 要对这些球员讲几句话。你猜讲你我是讲什么？我们说是要打赢啊，他不讲这个，他讲我们今天做这样的运动，我们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我们的家庭，我们是为荣誉，我们是为 Green Bay Packer， 然后出去他们打赢。哇，他学会这三句。所以他说他第一年出来做教练的时候，他就跟若哥大学的大一新生，他说不要小看自己，你虽然是大一新生，你今天我们出去打这个球不是为自己，我们是为我们的家庭，我们是为荣誉，我们是为 Green Bay Packers。 因为他说错了，他应该说我们是为 Ruggers， 可是他说错，他说 Green Bay Packer。 没关系， 你们 don't get it 但是他这么多年他就是一直在揣摩。我想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我们今天要看的，让我们体会人生就像运动场一样，我们对属灵我们是不是有操练，还是我们就是每一天就是这样过过而已。若是我们没有操练，难怪我们的生活没有能力。好，我们先来读我们的经文，在生命记第六章四到，这经文稍微多一点啊，我们同声念来。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耶和华你的神。好，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使得他的名启示，不可顺从别的神， 就是你们视为国民的神，因为你们中间的耶和华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们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你们不可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像你在玛撒那样试探他。我今日所吩咐一切的诫命你要行走遵行，好叫你们存活，人数增加，那耶和华向民列祖启示应许之地。你们要纪念耶和华你的神在旷野这40年要苦练试验，要知道你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他苦练你，任你饥饿，将你和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你知道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所写的话。好，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耶和华你的神，不守他的诫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恐怕你吃得饱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银增添，比你所有的全都加增，你就心高气傲，忘记耶和华你的神，就是将你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经过那大而可怕的旷野，那里有火蛇、蝎子、干旱无水之地，他曾为你使水从坚硬的磐石中流出来，又在旷野将你列祖所不认识的玛纳赐给你吃，是要苦练你，试验你，叫你终究享福，叫你终究享福啊！然后恐怕你心里说，这财货是我能力得来的，你要建立耶和华你的神是他赐给你的，为要坚定他向你列祖启示今日一样。好，我们再念两段。刚刚那个生命记是摩西在他们旷野四十年已经快走完的时候，回过头跟他们说神在旷野这四十年的一个经验的总结，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这样，我们从摩西经验的总结里我们要学习，让我们今天走在我们日常生活里可以得到这些总结的教训。那么这一段呢是他们刚出埃及头一个月里发生的事情，那我们就从这个经验的总结里来回头看他们出埃及记这些发生的事情里神的心意在哪里。好，我们来读第十节。法老临近的时候，以色列人举目看埃及人赶来，就甚惧怕，向耶和华哀求。他们对摩西说，难道在埃及地没有坟墓吗？你把我们带来死在旷野吗？你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将我们从埃及领出来了？我们在埃及岂没有对你说过吗？不要搅扰我们，容我们服侍埃及人吗？因为服侍埃及人比死在旷野还好。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因为你们今天所看见的埃及人必永远不再看见。好，我们再念一段。这是一个月以后，一个月以后出埃及记第二个月。来，以色列全会众从以琳起行，出了埃及后第二个月15日，到了以琳和西乃中间寻的旷野。以色列全会众在旷野向摩西亚伦方业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耶和华的手下，那时我们坐在肉锅旁边吃得饱足。你们将我们领出来到这旷野，是要叫这全会众都饿死啊。好，我们就念到这里，我们做一个短的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把你的话打开的时候，愿你的圣灵来安静我们，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是预备好的好土，把我们一切思虑烦恼都放在一旁，你用你的宝血来洁净我们，让我们守节清心，可以领受你的教导。愿你的圣灵与讲的听的同在，让我们一起得造就。祷告奉耶稣基督名，阿们。你想，假一个人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他一定很兴奋，他一定会 珍惜这个第二次的机会，会不会？会。来逃避这个牢狱之灾，是不是？你想，一个被施暴的太太，假如法院保护她，让她的先生不能靠近她，甚至当这个先生被抓到监牢，或者是先生死了以后，她有第二次结婚的机会，你想想看，她是不是会很珍惜呢？会不会去找一个健康的婚姻呢？你们觉得会不会？会。可是据统计说，大多数的犯人，大多数的犯人，这是比例相当高。这是 Chuck Colson 他那个 Prison Ministry 做的统计，大多数超过 50% 的出来监狱以后，最后又回到监狱，而且时间不超过一年到两年。大多数被施暴的太太，等到他的法院保护他，不让先生接近以后，最后都是他自己回去找那个先生。有的甚至先生死了以后，他第二次结婚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会不会找一个完全不一样先生？大多数的统计数字都说，他找同样的一个非常强硬、控制型、施暴型的先生去嫁。到底怎么回事情？可是你从我们刚刚念的这几段经文里，刚刚就是念的出埃及记14章16章，以色列的百姓他们在埃及受苦430年，等到神用大能的手用杀10个灾难让埃及人让他们走，等他们走到旷野，还没有走到几步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怎么样，惶恐不定。等到埃及的军兵到后面来的时候，他们立刻就说，我们去投降，回埃及也好，比死在旷野好呀。我们就会说，哎呀，这些以色列人实在是头脑糊涂啊，大概是在埃及地做奴隶做太久了，碰到新生的时候不晓得怎么，新的生活机会的时候不晓得怎么办。同样的，圣经说我们信耶稣不只是参加一个宗教团体，我们信耶稣是耶稣基督把我们从撒旦的权势下归向神，从罪的捆绑中释放出来。就像以色列人从埃及的为奴之地被释放出来，当年奴隶埃及的是法老王，今天奴隶世人的不是法老王，是整个这个罪的捆绑。我们心里中有许多许多的苦毒，许多许多的害怕，许多许多的焦虑，许多许多的不易，而且我们对这世界的纸醉金迷，对这世界我们叫我们可以叫它纸醉金迷，也可以叫做荣华富贵，我们对这世界的情欲的放纵，我们也可以叫它这世界的怎么样尽情享受，看你怎么讲。我们可以说追求权力欲望，我们上帝是要把我们从这些金钱的捆绑里释放出来，可为什么很多信徒不信了主不久以后，慢慢的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方式，是不是同样的 pattern， 同样的模式？我们今天要花一点时间来看看为什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到摩西40年以后，就跟他们讲，问题不出在生活方式的改变，问题出在思想的改变，问题出在心中价值取向的转变。这个不是人可以勉强的。我们可以把一个人逼着他来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他思想的方式。我们可以强迫他做某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让他自发自动从里面去选择。这是摩西最后跟他们讲的。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看，2个礼拜以前还是3个礼拜以前，我跟各位分享，上帝要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是离开那个过去 受捆绑，但是又纸醉金迷，又是吃肉锅，又是很富饶，全世界生活水平最高的埃及地，要离开那里的富庶，也离开那里的捆绑，要一起离开才能来侍奉神，这是第一个目的，这我们上次提过 讲过。但是侍奉不只是做事情，而不只是一时心里火热，侍奉是持续的长期的火热的侍奉。像罗马书12章3节说，他说要心里火热，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他是说要心里火热，而且他是现在是要每这个火热是要持续的。所以今天我们的问题是，我们可能有一时的火热，但是怎么可能有持续的火热？所以在旷野需要有40年，这40年的意思就是在这里才训练出持续的火热。我就把我们再回到生命记，我们回到生命记，讲到几个上帝要他们操练的原则。所以能够持续的火热是需要每日的操练，就像我刚刚讲那个 Jim Valvano 的例子，他从20几岁一直到他死，他每一天都是跟这些打篮球的学生操练，他不只是操练他们的技术，他操练他们的团队，他操练他们的性向，他操练他们不为自己的精神，那个团队才有能力。而且那个操练是每一天的，我想中间很多人的小孩都送去练游，参加游泳队，参加体操队，参加棒那个网球队，你们都知道那个孩子去参加的时候，他每一天早晨，很多时候是早晨5点钟起床去游泳池，去运动场待几个钟头，待一个钟头，待两个钟头，每日不断。我常常看到孩子这样，我就常问我们自己，我们每一天在属灵的操练上，我们有没有每一天花20分钟来操练？假如没有的话，难怪我们碰到战场上去，我们就是碰到今天这经济海啸，碰到心理忧愁的时候已经太晚。但是还不晚的是，今天开始操练绝对不晚。我们看在生命记里面他讲到几个原则，第一个是他说谨守上帝的诫命。我把这个生命记6章8章我们刚刚那个我画成一个图表来给大家看，在你们的节目单上也有一个图表。好，在这个图表里，在这个左边是讲到做事看法和价值取向，我们今天所在乎的常常是做事，其实做事没有不好，而且我们需要work， 这个事情没做好也不 work， 但是事情做不做好的下面是我们的看法，我们对事情的看法，这个看法就牵扯到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跟社会公司里的原则常常是相差很远。谢谢。这个看法是在这个做事的原则下面，我们的看法决定我们的做事，事情做得好不代表原则正确，然后最后在最下面是我们的价值取向，价值取向就是好坏对错。在这个图表里，生命记8章1节到2节，上帝非常在乎他们遵守他的诫命。第二，他说不可随从世俗，因为耶和华是忌邪的。最后他说不可试探神。所以这三个原则是在圣经里反反复复出现，所以我们今天花一点点时间来看这三个原则。那价值取向基本上可以说是上帝优先，我们做任何事是上帝优先，还是我优先，还是事物优先，还是孩子优先，其实应该是上帝优先。所以今天题目很多，但是我们很快的把这三个 看法来跟各位分享，用出埃及记他们在旷野里的经过来看上帝怎么操练他们。好，我们看，先看谨守神的诫命。当年对以色列人讲，谨守神的诫命跟操练是非常相关的。操练不是我们自己凭空回家想一套东西，操练是就是操练什么呢？打篮球是操练投球，对不对？打网球是操练网球，游泳是游泳。但是我们基督徒操练什么？就是操练谨守神的诫命。当然要把椅子排好，当然要把这个笔啊什么都准备好，但是更重要是操练谨守神的诫命。对当年以色列人讲，神的诫命就是摩西写的，摩西口中说的，上帝指示他的，那个就是要操练。今天对我们来讲，神所有的诫命都清清楚楚写在圣经里，所以我们读圣经不是来批判，不是来看看我同不同意圣经，是把它当成一本生活操练的守则，来了解今天我读的圣经要我操练什么，我回去就操练。假如没有这样的心态的话，读了会就跟以色列人一样，越听越反感，因为听了以后他就会想出反面的辩词来跟摩西对白。当我们听到圣经话不去操练的时候，就像我们打了预防针，预防针就是让你尝一尝那真的生病的情况，对不对？然后身体就产生抗体，等到真的那个情况来的时候就不会生病。当我们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第一次觉得跟我们身体的感觉是相反的，那个时候我们假如不赶快去操练，就像打了一个预防针，下次神的话再来以后怎么样，进不进来？进不来了，因为我晓得怎么回答他，因为我说这个都不是跟我讲，这是跟某某人讲，这是跟某某人讲，跟我都没关系。而后来最后即使跟我讲我也做不到，所以我们预防针都打好了。所以操练就是操练遵守神的话。我就最近有一个例子很打动我，我们会常常说到底神的诫命是什么呀，圣经这么厚，所以要慢慢读。我每次在小组里讨论，我要把神的原则找到，然后要很实际的说，好，这个原则我们在这个小组里我们最近怎么操练。讲到带领孩子，讲到聚会，圣经有很多很多原则，对不对？两个礼拜前我跟各位分享，孩子是耶和华的产物，不是我们的拥有，不是让来满足我们将来养老养儿防老，不是这样，是神给我们的产业，这整个观念就不一样。那怎么操练？怎么操练？我从1998年开始都到 Lansing， 上帝把这负担放我心中，他们那边有需要，那个教会周明现在他们20多年历史，但是没有一个全时间传道人，所以他们常常请底特律的传道人去讲道。那我从98年我差不多每个月都去，因为我觉得上帝把他负担放我的，我就去。最近他们中间有位理事，名字就不说了，他们去两年前结婚，去年生了一个孩子，孩子现在大概5-6个月，很小，你晓得他是教会理事，责任很重，刚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呢那么小，所以他们礼拜五还有聚会，礼拜五还有聚会，大概总要到9-10点吧，啊，可能还晚。可是他妈妈带了一个刚生的婴孩就去做礼拜，而且你说这小孩才2-3个月，吵不吵？吵。有没有他妈妈有没有做礼拜？没有。而且他妈妈每次去，他不但不能做礼拜，抱孩子还有别的孩子吵，他本来就想不去，他反正礼拜五在家休息不更好吗？照我们人的常理，我们也会这样想，会不会？然后呢他就跟这个先生商量，他说我去做礼拜也没有得到什么，因为我在抱孩子，我既然抱孩子还不如在家抱。而且他说，而且礼拜五晚上我们回来都10-11点， 把小孩的睡眠通通打乱，所以我礼拜五晚上都很辛苦。他们俩就开始祷告。这个先生，我跟他分享，他就觉得，他后来跟太太说，他说我们服侍神是优先秩序，他说我们试着不要让小孩来改变我们的服侍，让我们的服侍来引导我们的孩子。哎呀，听得很感动。这太太不太以为然啊，他就说既然丈夫你是头，哎呀，我觉得这里面好几个好的例子，他就顺服他，他说我们试试。丈夫也说好，我们试试嘛，再试试。他们就为这事情祷告。经过了几个月下来，现在太太自己跟我们讲，她说我感谢赞美主，我们撑过来了。她说现在我们的孩子，以前我们孩子睡眠是不能断，一打断晚上就不好，现在礼拜五晚上打断了以后，他可以还照睡过夜。她说上帝的恩典福气比我们想的大得多。他照我们当年的想法的话，我们的生活就开始一颗一个个切开一部分，就跟完全跟上帝没关系，以小孩为中心。他说我们今天不会。我听得非常感动。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十三章，我就故事讲好了，读圣经太慢。最后我们看一个图片好不好，时间不多，我们就往前看一个图片。他们出埃及记的 出埃及的时候，有两条路可以走，一条是走这个旱地，这边都是沼泽旷野，这边是沼泽跟旷野。他们从歌山地往南走的时候，他们一般人照常理都是往这边走，但是圣经上说耶和华神晓得他们在走这个干地的时候，碰到非利士人，碰到埃及的守兵，就会害怕，就会回埃及。你说上帝是不是了解我们？我们以为上帝不了解，我们以为上帝你就是不讲理，礼拜天要做礼拜，又要读圣经，要什么，你就是不讲理。我们礼拜天早晨就是应该花点时间多睡觉，让我精神好，第二天可以上班。我们常常会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上帝了解他们，所以上帝说走这个沼泽地往南走。当上帝告诉摩西的时候，摩西就怎么，摩西有没有跟上帝 argue？ 没有，上帝就摩西照上帝走。可是我们刚刚读到十五章往南走的时候，那个追兵就出来了，埃及兵来追他们，追到这个红海的前面的时候，百姓就开始抱怨。你看啊，在这个百姓的抱怨里，百姓讲的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前有红海，后有追兵，摩西你是不是搞错了？其实不是摩西搞错了，他说上帝是不是搞错了？我们该出就不该出来，要出来也应该走这个干地，因为前面不会有红海。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当我们带领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礼拜天，假如我一个像我刚刚讲那个例子，我刚生一个 baby， 礼拜五晚上来教会又不能查经，就是抱孩子回家睡觉还要受，你晚上还睡不好，那这样的话照我们常理判断只有一个结论，聚会吃药，不要来聚会。但是摩西说，上帝这样说，当那些百姓跟摩西 complain， 摩西怎么说？摩西说，我觉得摩西的回答很好，他绝对没说谎，他也没有说跟他们说哎呀没关系没关系啊，他没有。摩西说不要害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要对你们施行救恩。我觉得百姓应该问他怎么施行啊，你可不可以讲讲看下一步怎么样。摩西晓不晓下一步怎么样？晓不晓得？不晓得。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当金融风暴，当你的 401k 掉到谷底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在教会服侍的时候，看见这么大的需要，传福音人被拒绝的时候，你晓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晓不晓得？我不晓得。 但是摩西只晓得一件事，上帝没有错。Don't quit， 跟上帝跟到底，这是他唯一能讲的。今天我们在困难里，我们常说，上帝你太不公平了，你就把我前有红海后有追兵，你都不给我解释清楚，你可以告诉我，我是学工程的，告诉我一个桥怎么搭，那我就放心了。只要上帝跟他讲，他也不会相信。他只要上帝跟他讲，你不要害怕啊，还没有出以前就跟他讲，你到红海边上你不要害怕，我会把水分开，那些人不来了。你说那人会不会离开埃及？他不会的。他想，怎么可能嘛？信心不是把事情都搞清楚才相信，信心是把所有能搞清楚都搞清楚，但是来相信神。人生的事情，我们是硕士博士，我们是专家，但是我们只是对汽车里面某一个小部门我们是世界专家，我们是对数学某一个小技能我们是世界专家，我们对人生常常是一无所知。原谅我这样说，我是说我当碰到人生难题的时候，上帝没有办法把下一步告诉我们会怕死。我们就是抓住神的应许，像摩西说，不要害怕，我虽然不晓得下一步怎么样，但是上帝必定拯救，这叫信心。我时间我就跳好了。下一个是这样，不要随从世俗，这也很有意思。他们出埃及第二个月才经过这么红海的经验呢，这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神迹。假如你今天就给你们常常是不是说，哎呀，上帝，你今天要来个神迹，我就相信你。你看埃及，看这些以色列百姓，全世界最伟大的神迹被他经历过，他30天不到，而且他碰到旷野，他就开始抱怨，哎呀，抱怨什么？就觉得这个环境不好嘛，这没有 air condition， 没有空调嘛。这个地方这个羊肉味道不如在这个东来顺嘛，我随便讲啊，就不是他们熟悉的味道嘛。你现在把我带到旷野，我不习惯嘛，喝的水里面也味道也不一样嘛。我要回埃及，他怎么讲？他们说我们在埃及坐在肉锅旁边，对不对？我们刚刚读了有没有？他们是不是真的坐肉锅旁边 ？I doubt it。我觉得少数人坐肉锅，多数人都是累得要死要活了。可是你看摩西怎么讲，摩西晓得上帝有作为。摩西里面说，好好，我们开个会员大会，我们投票看谁要回埃及，那这样开会员到最后一定回埃及了。摩西在这个原则性的事情上，他拼了命也不会听这些百姓的，因为对他来讲，他只有一个观众，那一个观众是谁？是上帝。我们今天服侍神，我们只有一个观众，别人说好说坏都是拿来做参考。希望上帝借着弟兄姐妹的口对我说话。我们真正在乎的是上帝你怎么说。为什么摩西可以做 leader？ 因为他已经在旷野待过40年，有没有？他晓得他40年以后跟羊讲话没有用的，只有听耶和华声音。今天我们在旷野路走，不要快，哎呀，神啊，你赶快让这困难解除，我觉得太可惜。就像开刀啊，假如今天医生给你开 cancer， 你觉得太痛太痛，你说好了就把它缝起来，已经你 cancer 已经剪到一半了，他就把你缝起来，你不是白做了。当我们今天在旷野走的时候，一定要走到底，在任何困难里走到底，不要半途而废。最后我们看玛纳，上帝就跟他们说，好，没关系，我现在给你玛纳。就是什么叫玛纳呢？他们其实带着很多牛羊耶，他们可以杀那个牛羊来吃，对不对？但是上帝不要他们，上帝要跟他们说，玛纳是讲到三件事。他说玛纳什就是一种你从来不认得的东西，不是那个埃及的羊肉锅，也不是饺子包子我们熟悉这种，就是另外一个东西。 但是这个东西呢，你必须每一天早晨就去捡，太阳出来晒干了，晒干晒了以后它就没有了。所以第一是每一天的功课，第二你今天捡多了到晚上就坏，就不可以存在银行里。第三你第二天早晨还得出去捡，每一天。所以就很简单原则，对不对？我们把这个原则再重复一遍。第一，属灵的操练，上帝给我们天上的玛拿，主耶稣说那玛拿是什么？主耶稣自己解释，那玛拿是谁？就是他，就是我自己。耶稣说玛拿就是他，为什么耶稣可以当玛拿呢？耶稣说那玛拿就是上帝的话，这上帝的话是需要每天操练的，而且今天操练的很好，然后明后天就不操练，就前功尽弃，就会饿两三天，再饿下去的话就会出问题。马上是这个意思。而且跟上帝说，我上礼拜带查经带得很成功，我传福音上礼拜有人信主，所以我可以休息三个月，就不要查经，也不要带人信主了。马上是昨天的事情怎么样？让它过去。二十年前我考大学的时候没有考到第一志愿，让他过去。3年前早市被人家拒绝，让他过去。昨天有人对我不好，让他过去。马大就是今天的意思。第二，他说到第五天，应该说是第六天。第六天的时候要拿双份，为什么要拿双份？因为第七天是安息日，安息日那一天早上出去拿有没有玛拿？没有。他还不相信呢，既然不第二天早上出去拿果然没有。什么意思？上帝很 serious， 上帝很认真，说第七天是你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放下来敬拜上帝，来在他敬拜里得到安息。敬拜跟安息是连在一起。安息不是说哎呀我心里很乱没办法，我就找个地方太阳下晒一晒，你晒眼睛被阳光晒，心里在那打盹。什么样得安息？当我们把我们的心让上帝来占据的时候就有安息。犹太人，上帝给犹太人12个支派，最后安营的时候它是像一个圆形一样，中间是什么？是会幕。会幕是他们所有12个支派的中心。所以敬拜上帝是我们生活生命的中心。在我们新约的时代，我们不在礼拜天敬拜，是因为哥林多前书16章，好像16章还是15章，保罗说七日的头一日我们来纪念主的时候，要把你给上帝的捐款事先要加算好，不是随便丢到奉献箱，算好来。所以我们从主复活以后，信徒都是在主日来敬拜上帝。我刚来美国的时候70年代初期，我们在费城，我一下飞机他们就警告我礼拜六要准备双份，他们当不是用这个字啊，因为礼拜天你所有东西都买不到，牙膏都买不到，所有的电影院都关门。我还不相信，我那时候不想，因为我在台湾从来没有这种事情嘛，礼拜天就杀出去玩乐啊郊游啊，我乐不得了，然后礼拜天晚上回来累得不得了，礼拜天早上 上课就打瞌睡嘛。这就是我们以前在台湾是这样嘛。所以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礼拜天早上出去呀，没有牛奶，真的没有牛奶，整个店都关门。买报纸要到那个报桶里去买。我觉得你说这只是外表形式嘛，我不觉得是外表形式，我觉得是从内心对上帝的尊敬。上帝，我这一礼拜天我把所有事情都放开， 来到你的圣殿里敬拜你，求你充满我，你看看你的人生不一样。好，最后上帝让我们遵守这些诫命的原因是要让我们得福。哎，我们常常把上帝想成坏意，我们常想上帝哎怎么这么不讲理，其实你真的试试主恩的滋味，你就晓得投靠他的人有福。我实在时间没有了，否则我现在脑子里想到好多好的故事要告诉你们，留得下次好了。最后上帝说，我给你这些财资财是让你了解什么？为什么要在旷野里来给你这些好处呢？让你了解这东西不是从你自己应得的，靠你的本领得来的。我们常说假如我没有这么好的数学本领，我怎么会找到事？哎，说的也没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我的数学才能是从哪里来的？我那时候在大学教数学的时候，我去开会的时候有两种人，一种人是信神的，一种人不信。不信神的人说这个数学天才是从喝酒来的，每天是晚上9点钟一定要喝酒，喝得滚瓜大醉，第二天早上看有没有灵感。那些敬畏神的人安安静静的每天过好日子，就看你怎么看。我们今天恩是要相信礼拜天早上，比如说我们上次在我们的团契里师母分享怎么带孩子，很多家长都觉得带孩子很重要的，才艺很重要，学问很重要，有很多很多家长说敬畏神很重要。但是我们也没想到假如今天早上孩子礼拜天早上起来，爸爸我明天要教习题我都没做好，好，那这样我们大家今天大家全家不要动，我们来准备你的功课让明天成绩最好。若是我们这样做的话，我们 send 到一个 clear message， 就是说成绩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是吗？是吗？我看到今天太多40-50岁成绩好得不得了的，在事业上一无，碰到那个瓶颈抱怨得不得了，怀才不遇，是吗？是吗？是吗？我看到很多很多基督徒在英国，在中国，在美国，在各式各样好的环境坏的环境都能够看见神的好意，活出一个美丽的人生。我没有时间讲故事，若是我们能够体会我们所有的，包括我们里面那个聪明，里面那个能力，像谢孝恩能修房子那个能力就上帝给的，他今天不在没关系，说他上帝要拿走拿不拿得走，我跟你说拿得走，一夜就拿走。我看过好多念数学的那个灵感一夜通通没有，我看过很多婚姻什么都具备一夜就摧毁，我看过很多家庭一夜就破产，上帝要拿走拿得快得不得了。最后我们看一个 videotape 3分钟结束，我觉得这几句话实在是打动我，你们要的话可以有音乐，音乐怎么没有音乐呢？音乐，它是 Amazing Grace， Amazing Grace。
自己成长，但我会帮助你。我要给你生命，因此你可以享受一切。
好，我们就看到这里。啊，是，可以，可以，对，我鼓励你们好好再看一遍，有配上音乐仔细看，我觉得那话是对我说的。我们做一个祷告结束。天父，我们求很多的，拥有许多的物质，好让我们能够享受生命，但是主你说你要赐给我们生命，让我们可以享受这些你赐给我们的。主，我们要逃避许多的苦难，但主你说这些苦难让我们学会信心跟信赖。主，我们有许许多多我们自己的想法，但是当我们来学习爱人的时候，我们才开始入门。但是求你帮助我们来操练那天上来的品格在我们身上，有信心，能够爱，能够坚持到底，以你为我们生活的中心，以敬拜为我们教会的中心，我们家庭的中心。求你来操练我们，我们愿意被你操练，求你来赐福给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